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环球英语网校口译二级实务辅导。今天呢，首先我们接着来讲一下笔记的技巧。我们上次课呢，给大家介绍了记笔记的时候要记什么。那么这次课呢，我们就具体给大家讲一讲该怎么记。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脑记和笔记相互协调。译员在交替传译的过程中呢，需要边听边记啊，然后呢，边用脑记边用笔记。边听边脑记就是我们先前探讨过的这个听辨的过程。听、脑记和笔记这三个互相配合的机制呢，就好比是三个高速运转的齿轮。如果配合得好的话，齿轮会越转越快，如果配合得不好呢，则彼此会相互干扰，彼此阻碍。那么初练口译的人往往在记笔记的时候感到手忙脚乱，力不从心，听的时候忘了记，记的时候呢又忘了听，动脑的时候忘了动笔，动笔的时候忘了动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比较混乱的情况呢？这是由于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在听和记、脑记和笔记之间自如的切换。所以常有人会问有经验的译员说，你们是怎样分配注意力的呢？实际上呢，译员们所做的与其说是注意力的分配，不如说是注意力的转移。在口译的过程中，译员注意力快速的在听辨和笔记之间来回跳动。那么我们把它分解来看，整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译员在信息接收中保持较稳定的听懂的状态时呢，他就会把注意力偏移到笔记上来。比如记下某个文字或符号，完成记录后呢，再将注意力恢复到听辨上。理想的状况是译员的信息听辨过程比较流畅和稳定，笔记记录也很顺利，注意力在两者之间的跳动十分迅速，频率很高，中间没有信息遗漏。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在实际操作中，信息的接收很少畅通无阻。如果信息接收受阻，比如杂音干扰、信息缺失，或是信息内容复杂难懂等，译员呢就会放慢或者暂停笔记，将注意力较长时间的放在信息听辨上。一旦听明白之后，译员会迅速将刚才听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并且要使注意力在信息补记和听下一段信息之间做更快速的跳动，以弥补刚才的注意力停滞。由于信息发布通常是连续性的，译员将注意力转移到笔记上时可能会错过某些信息点，因此译员在接受信息的时候呢，要做某些权衡，在不重要的信息点上将注意力移开。所以译员要具备分辨信息是否重要的这种能力，而且呢，这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笔记记多少为宜。研究资深译员的笔记，我们会发现啊，一大段信息最终反映在他们的笔记上呢，可能只有寥寥数字。应该说，大多数优秀的译员，在保证有足够提示的前提下，似乎是记得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在口译记忆中呢，脑记占 70%， 笔记呢只占 30%， 笔记是脑记的补充。所以在信息记忆的过程中，始终以脑记为主，笔记为辅。笔记只是起到提醒引导的作用，所以典型的笔记呢是以关键词和路标符号为主，来表明原语的内容和思维线路。记得少的译员可能省略了许多细枝末节，但是没有将这些主要的路标省掉。只要这些路标存在，记得多一些少一些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好，我们来看下一点，如何使用哪一种语言记笔记呢？学生在初学口译的时候呢，倾向于听到什么就记什么，这样呢容易不由自主的完全用原语做笔记。这是由于他们不能在听的同时完成译语的转换。也有学者建议呢，原则上要求用译入语记录， 这样呢可以为表达提供便利。当然这里也只是说原则上建议用易入语记。笔者认为呢，要求用易入语做笔记可以作为平时课堂教学的一种手段，但不能作为记笔记的原则之一。因为口译笔记是极具个人特色的一种活动，除了一些通用的指导原则外，用什么方式记，记的时候选用哪些符号，符号的多少，以及采用哪种语言记，都是因人而异，是习惯而定的。毕竟快速准确全面的记录才是口译笔记永恒的原则。笔记方式上不应有太多人为的拘束和限制，无论是强调用原语记录还是要求用易入语记录，都容易让学生陷入找词的误区之中，从而违背了翻译是意思而非语言的这种训练宗旨。当然为了提高学生在听语记的同时迅速完成语言转换能力，在平时训练中也不妨提高笔记训练中易入语的比重，但实际操作中经常是哪种语言记录对译员来说更方便就选择哪种语言，更多的情况是两种语言都会使用到。好，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如何使用笔记符号。那么如何学习和练习使用符号，在许多专业人士来看呢，是笔记中最神秘的地方。似乎外人看不懂的符号越多，说明译员的笔记就越专业，译员的水平呢也就越高。事实上笔记符号的使用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在口译笔记中是否使用符号，使用多少符号都会因人而异，并无一定之规。一般来说，非文字符号的比重在全部口译内容中不超过 50%。 有学者统计，除十个常用符号是必不可少的之外，其他的符号使用都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初学者不必特别迷信符号的使用，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学习别人推荐的各种奇异的符号上面，在记笔记的时候呢，为了使用符号而使用符号，这样不仅发挥不了符号的方便性，反而会让符号成为记笔记的负担和累赘，从而得不偿失。笔记中符号呢有几大特点，要好学、易读、意义明确，而且意义确定。口译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最好接近它原来的含义，这样呢更方便记忆和使用。比如说等号，我们可以把它用来代表相等、相似、相同等概念。那么小于号呢，可以用来表示比什么什么少，比某事弱啊，不如某物等等。那么这种两个小于号啊，表示比什么少得多、弱得多啊，远远不如等等。那么星号呢，可以表示重要、关键的这种概念。约等于符号可以表示大约是、差不多是。符号无所谓好与坏，只要本人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就是好符号。每个译员呢都有自己比较习惯的符号库，所积累的符号有些是借鉴别人的，但更多的则是自己创造和熟练使用的符号。我们下面来看如何使用临时符号。常用的笔记符号呢最好意义固定意义明确，但也有一部分符号呢意义不固定，却同样在口译笔记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在一篇讲话中，某个复杂而重要的概念呢一再的出现，这个时候译员就不必每次都将它记录下来，而是找一个临时符号将其代替。那么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在一篇呢关于电网设置的科技专题讨论中，那么高压电弧触电和低压跨步触电被一再提及，我们就可以分别用字母 G 和 D 来代替它们。有时候呢译员还可以使用一个符号呢代替一大段自己非常熟悉的信息。比如说呢，我在一次口译中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在涉及到一个外汇零售业务中叫 white labeling 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这个谈话者一再的提及，但是由于当时呢，这个外汇零售业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应该说中国人呢对这一方面还不是很熟悉，所以每当想到这个概念的时候，讲话者就要给听他这个谈话的人呢做一下解释，什么叫 white labeling？ 这个意思呢，它原引自一个应该说洗衣机生产的这么一个领域。比如说呢，有一个厂家，它的这个品牌洗衣机的品牌非常的知名，而呢，它并不具备呢大批量生产这个某一款洗衣机的能力。于是呢，他把洗衣机的生产的这项任务呢委派给另一家工厂，但是呢，这家工厂呢，它却没有那么先前这家工厂的这个有名的品牌，所以说呢，他负责生产，然后呢，前面这家工厂呢负责把他著名的牌子贴在这个生产出来的洗衣机上。当然呢，就洗衣机的质量，他们双方有一定的要求和协议啊。因此，这种贴牌的做法就叫 white labeling。当时呢，他们在这个外汇零售业务中呢，也想启用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就反复的提到。那么，只要一提到这个词，那么他总是要先解释一下。所以当时呢，给议员就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于是呢，我在记笔记的时候，就干脆把这一段信息用一个三角号来表示。一旦呢，他提到这一段信息，我就在笔记上记下这个三角号，提醒我他又一次对 white labeling 这个内容进行了解释。当然呢，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三角号呢，在同样的这个语境的笔记中不代表其他的意思。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如何设计笔记的格式。综合多方的经验和观点呢，笔记通常有以下的几点原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呢，就是要左侧记录，右侧备注啊。那么笔记呢，要尽量靠纸张的左侧，右侧留出一部分空白的空间，用于补充更改。第二点呢，就是纵向延伸，将笔记信息纵向安排，一来呢方便目光的移动，节省阅读时间，二来呢易于调整信息的前后顺序，体现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三呢，就是逐行缩进，通过缩进更加清楚地体现信息之间的从属关系和主次关系，有助于议员区分不同意义的单位，理清思路，获得更清晰的视觉效果。第四条呢，就是要横线分隔，在每段议群完结的地方呢，一条横线划开，表示一个语段的结束。一个议群呢，可以是几句话、几个段落，也可以是一个句子的片段。通常呢，两条横线之间的内容包括至少一个内缩式的单位。第五呢，就是并列内容要归一，将并列的字词无缩进的竖行一字排开，并在左侧或右侧画一道竖线，以表明这一系列成分的密切关系。第六点呢，就是要新旧内容区分，在某些固定标志区分开用某些固定的标志区分开译过的内容和没有译的内容，比如呢，在分割横线上画断斜线，来表达这个表示该部分已经译完就是横着用一条横线把它划开，表示呢这一部分已经译过了，不用再看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呢几个笔记示范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可以自己呢去看一看，学习一下，看看呢刚才讲过的一些原则呀，或者是笔记格式安排的一些方式呀，是如何体现在笔记示范中的。然后呢，我们接着呢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笔记练习有哪些方法，也就是说大家呢如何能够把刚才学到的这些原则呢应用到自己的笔记实践中去。为了熟练掌握笔记技能呢，读者可以先单独练习笔记也就是先将笔记练习与口译练习分开，这里讲的是独立的笔记练习。我们可以呢把这个笔记练习分几步走。首先呢，就是试记练习，大家可以先找来一段文字，边记录内容，这样呢练习者就不必在听和译上分神， 而是专门练习笔记方法，比如说关注于笔记格式的设计啊，符号的使用等等，从而达到熟练掌握笔记技巧的目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可以呢，第二步可以进行听记练习。试记练习进行一段时间后呢，当练习者对笔记方法的掌握达到一定熟练程度后，可以转而进行听记练习。顾名思义，听记练习呢，就是播放一段讲话录音，或是由练习伙伴呢读出一段话，然后呢，练习者边听边记。这种练习的目的呢，是将听辨过程引入到笔记训练中来，使练习者逐渐学会将笔记和脑记相结合。第三部分呢，就是综合练习。笔记练习的最后阶段呢，就是模拟口译练习，也就是说边听讲话边记笔记，然后呢再把一文一出。这个阶段的练习可以由几个练习伙伴通过角色扮演通过分配角色呢来扮演发言者、议员和观众来完成，这样可以增强练习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同时呢使练习者的心理素质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下面呢就是分级练习。在前面所介绍的分步骤练习过程中呢，还可以穿插分级练习。分级练习呢，就是分别练习口译笔记中的各种技巧，比如说呢，可以单独训练数字笔记啊、连接词笔记等等，也可以按语体和主题将谈话分类，然后进行笔记练习。那么下面呢，就在这个文稿上给大家提供一些常见的笔记符号，大家可以呢作为参考。好，那么关于笔记技巧呢，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哈。下面呢，我们给大家呢进行这一讲的主题练习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词汇扩展这一单元呢，讲的是关于环境保护，所以呢，我们也会接触到很多的相关的环境保护的这些词语。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哪些常用的词汇。第一个呢，就是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 减排标准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京都议定书 the Kyoto Protocol， 碳 carbon， 碳吸收 carbon sequestr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碳汇 carbon sequestration， 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排放贸易 emissions trading， 酸雨 acid rain， 二氧化硫 sulfur dioxide， 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碳排放税 carbon taxes， 全球变暖 global warming， 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能源效率 energy efficiency， 生物能源 bio-based energy， 环保汽车 clean cars， 世界最大的排放国 the world's leading emitters， 世界最大的排放国 the world's leading emitters， 燃料排放量 fossil fuel emissions， 燃料排放量 fossil fuel emissions。增加碳浓度 to raise carbon concentrations， 人均能源密度比 per capita energy intensity ratio，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节约能源 conserve energy，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污染物贸易 emissions trading， 环保政策 environmental policy， 九五计划中对主要污染进行总体控制的国家计划 national plan of total emission control for major pollutants in the ninth five-year plan， 污染控制 pollution control，总体污染物控制 Total Emissions Control， 跨世纪绿色投资计划 Transcentric Green Investing Project 国家环保总局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好，那么我们刚才呢学习了一下呢常用的一些词汇啊，我们可以说呢现在呢环境保护是全球的一个热点话题，在国际会议中呢会经常被提到啊。那么现在关于环境保护呢各国都做出了相应的措施，所以说我们有必要呢对这一方面多了解一些尤其是呢要掌握一些常用的